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要讲的故事是个人十项本质的第619节。我们在上个星期大致把618节都讨论完毕了，我们今天的619节一方面是把第三章做个结尾，第二方面呢，我们的619节就是开始了个人十项本质的第四章。这一节一开始罗有做一些注解，罗的注解是这样说的，上个周末我跟珍去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小城看望我的母亲，我的弟弟一家人住在那里，所以他的母亲是去他的弟弟家小住，那他们就赶过去他弟弟家一起相聚。美国人去住自己的儿女家的情况其实并不多了，我想他只是去那边小住而已。这边虽然没有说明，不过这里罗有注解他的母亲和他弟弟一家住在一起。今早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珍说有人正在写赛斯这本书，对这一点我很有把握。珍说我一直说到其中的一些片段，我想它是关于想象跟信念方面的事情，以及他们如何互相的作用，只是还要比这个多得多。珍还高兴的加一句，知道有人在做这件事真不错。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没有什么多大意义的引子，就是说引出第四章的主要内容。但是各位看官跟听官，如果你往第四章的内容看下去的话，你就会知道这里放这样的一个引言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赛先生他是超会因材施教的，赛先生总是利用珍跟罗在日常生活所发生的事情，非常巧妙的把他想要传递的信息，利用这些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把它传递下来。在这里是因为罗去看他的妈妈跟他的弟弟在一起，然后呢，他弟弟告诉罗他妈妈有一些口疾的现象，而他妈妈跟他有沟通上的不良的状况，而因为这些关系在他的信念当中产生了一些变化，然后影响到他的身体方面的操作方式，这是在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的。至于真说到有人在写赛斯书，然后他说到片段，这个也涉及到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念，真一直不相信在非出神状态的情况下可以说到赛斯的信息。那这个时候他们并没有在出神状态，而且是在外面旅行，可是真说到了信息。所以用这两个题材，赛斯正好在第四章当中把信念跟想象力之间的关系透过他们所发生的日常生活的情况，把它讲述的让他们更容易了解。各位可以看到赛斯是真的非常的会利用机会，也非常的聪明，而且赛斯是非常重视实务经验，也就是如果没有他们的这些日常经验，要去跟他们谈有关于信念对身体的影响以及信念跟想象力之间的关系，这个部分就可能比较难切入。那如果有实际的例子，那么要切入赛斯想要谈的这个有关你想象力这方面的部分就比较容易了。还有在上过昨天的课程之后，有两位好朋友在网络上问我问题，我在这里就借着这个地方来简单的回答一下。一位朋友在问我说，相信茶书时常有以内我以创造性自己的互动的体验，也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体验，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啦，不是只有我。可否请教茶书，当我们 向内在询问任何问题，在获得答案的那一瞬间，是一种笃定无比的清晰感，而且不论问多少遍，答案都是肯定的，对吗？回答这位朋友，我想你说的是对的。当我们的内在在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是从内在的信息而来的，当然是非常的肯定。不过这个仍然要涉及到个人对内在的信任到什么程度。假如我们在信念上呢，我们就根本不相信内在给的答案的时候呢，我们会扭曲内在给我们的资讯。我要提醒的就是，假如你那么笃定了，你就不需要一直一直的问。我的意思是，当我们一直一直的问，那这个一直一直的问的后面的心态值得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如果我们不是很大的事情的话，如果已经给你答案了，你不妨去试试看。一旦你试了之后，你发现每一次当是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得到的答案都很肯定的话，那么你跟你的内在就不需要用一直一直问的方式。从累积自己的跟内在的对话的经验当中，你会了解到哪些信息它是直接浮上来，是我们的创造性自己所给你的。就以今天早上的例子好了，我今天因为起得比较晚，然后呢我赶着要赶快做一点菜要去上班，这个时候有一位网友给我信息，大致上就是这位网友的内心冒出了一些声音，他觉得非常惊吓，而这个声音正是他内心里面一直在绕不出来的这个部分，那他觉得有一点困惑，那他问我一些问题了，那问的问题我这里就省下来了。最后他是告诉我说，我真的听见我内心的声音，而且还是哭哭的声音。我看到这些信息，我本来是想安慰他一下，可是呢，我内心里面却浮出了一句话，可以说从内在里头呢，清晰的浮出这句话，我就把这句话写给他。这句话是说呢，天鹅当不成丑小鸭。然后我就赶快去做我的事情，因为我要赶上班。这多少有一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的一句话，传给他之后呢，他居然告诉我说，就是在这些声音之前有一个影像，这个影像就是一只很大的鹅跳到他的肩膀上。各位可以从这个信息的交流的快速以及准确性，为什么我不讲别的话，为什么我会浮出而就直接截取到他内心里面的这些影像。其实这种事情是天天都在发生啊，只是我们对这些事情我们要有相对的敏感性。假如我们去试试看，去 try 看看，有可能在很多的机会当中，我们会发现什么时候是你的创造性自己在跟你说话，什么时候又不是。可以说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的敏感性稍微高一点的话，这个是比比皆是的。而且我跟这位朋友通信之后，也发现其实他的整个过程当中，他也一直在接受这些内在创造性自己的信息。尤其是在昨天我们谈到了这个创造性人格的这个部分，当我们了解有这样的一个人格真的存在，不是理论的时候，我们试图去跟这样的一个人格接触，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个会直接的把我们能够够得到的意识范围往更大的范围去扩充。赛斯一直在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知识它是活的。当我们了解到一种知识，我们了解到它是真的是实际的状况而不是理论，那么这样的知识直接就会拓展我们的意识范围了。所以当我们觉得有这么样的一个内在声音在告诉我们的时候，有机会去印证就直接的去印证，不一定要一直的询问这个是不是内在的声音。重点是我们要相信有这个创造性人格的存在是更重要的事情。也在我们昨天的课程之后，一个 好朋友也在问我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呢，有意识的心智，也就是我们说意识心了，跨内外是在意识的门槛，跟上述的创造性人格的相关性，是否可以说创造性人格在存有之内扮演着角色，就是有意识的心智？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创造性人格它是一个人格了，是一个人格的意思是它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人格，不见得有身体，可是它是一个人格。而有意识的心智是心智，是我们这个个人的人格的意识所能够达到最高范围的一个心智范围。当然这样也隐含着我们的心智如果能够达到我们的创造性人格的意识范围，那已经是有意识心智能够达到的最高的范围了。因此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同一个东西，这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这个创造性人格是一个独立的人格，就好像真跟赛斯，赛斯虽然是透过真来写东西，但是赛斯还是独立的人格。那个人的心智内容是比较小，而能够意识到的我们这个有意识心智的范围，因为是包括潜意识，所以是比较大的。如果以小孩子跟成年人来做比喻的话，我们小孩子的心智内容，当然必须要成长，成长到一个程度之后，才发现呢自己能够够得到他的自我意识，然后他就有他的自我的特质会出现。所以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一定要接受父母给他的信念，周边的人照顾他所给他的信念，这个是孩子所需要的。而这个时候的孩子他所拥有的信念内容是几乎很少的内容，虽然他本来就有他的特质，本来就有他的自我意识的范围，以及他后面的有意识心智的范围，这是没有错的。可是对孩子来讲的话，因为他刚刚来到这个人世间，他还没有办法去操作他自己的意识形式，所以这个时候都是父母亲所给予的。所以以孩子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能够操作的心智范围是比较小的。一旦超过了13岁之后呢，我们说叛逆期，那个时候他发现他有他的自我意识，而这些自我意识跟父母亲给他的意识内容是有所不同的。在这个时候他就会开始想要去表现他的自我意识的内容，可是也是要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慢慢跟他的自我意识的内容完整之后，能够继续的成长出，他才可以够得到他的有意识心智。一旦够得到有意识心智的时候，那么他的创造力就会大幅的增加。有一个比喻就是，如果你是厨师的话，那么你冰箱里面有多少菜，你才能够做多少料理。你没有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拿出来炒的。那么以自我意识来讲的话，一个成年人，如果你完全不晓得你有意识的心智所能够到达的范围，你一直是以你学到的东西，或者是由父母亲给你的这些信念，而你没有办法去移动它，没有办法利用想象力去移进移出的话，那么你的心智内容就只有你现在所拥有的那个小冰箱里面的菜所能够煮出来的菜色。那么如果我们的心智内容只限于自我的这个小冰箱小范围的话，那这个厨师要再怎么煮，巧妇还是难煮无米之炊嘛。所以因此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情绪都会限制在我们所拥有的这些心智内容里头。所以在往下的第四章再谈到的就是类似像这样的内容，也就是如果我们的心智在成长到一个程度之前，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想象力都只能跟着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信念在走。当然在持有自我意识范围的个人来讲的话，他的情绪状态也只会受到他的心智内容的影响，因为他够不到后面的那个有意识的心智。所以这里所谈到的情绪就不是我们经常在讲的那个由衷的感觉，由衷的情绪。不过如果一个人可以真的去感受很深的内在的那个感受的时候，他就会跳开他的信念内容，他就会不受 现有的心智的内容所限制，所以透过我们的感受的更深入，以及我们的想象力的通道的延展，的确是可以让我们的心智内容会更加的丰富或更加的广大。就好像突然间你从你的小冰箱之后找到一个供应这个小冰箱后面的大冰箱，那么当你知道后面有一个大冰箱，你从后面当中去找出一些山珍海味，你当然可以煮出非常好的菜肴。就好像孩子天生是有某些特质的，不过这个特质如果完全没有开花的话，那么他只以他小孩子的心智，他也一样不能开花出什么很好的创造力出来。所以我们接着要谈的这个第四章，当然从内容看呢，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在谈的是有关于我们的信念啊，以及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想象力。但是在谈完第四章，尤其是619节要结束的时候，圣师就语重心长的跟我们讲，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你要去发现你有意识心智的内容。所以当我们在讨论第四章的时候，我也是希望各位好，你必须要从头看到尾，把整个概念好，把赛斯要讲述的内容能够分辨清楚好。我们在谈情绪，可不能跟我们的那种由衷的情绪、由内在来的情绪相分好。既然心智本身都有层次，既然信念也有层次，当然我们的情绪内容也有层次，我们的想象力其实还是有层次的。连在我们身上的人格，除了我们自己的人格之外，也一样有层次。所以这是一个多次元的概念。那么如果你要去了解多次元的概念，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情绪本身也是有层次的，信念本身，赛斯在提到的就是它是内在信念和外在信念才叫信念，而不是我们以为的自我信念。心智也是一样，除了我们自我的心智之外，我们的心之外还必须要连接我们有意识的心智嘛。有意识的心智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更底层的涉及到潜意识的那个部分的意识形式。至于我们提到的那个创造性人格，那个是一个无形的引导者，它跟我们的有意识心智有可能会蛮接近的，可是它是一个单独的人格。而各位你看，像我们昨天才在上这一堂课嘛，然后就有好几位朋友在反映他们有类似的经验，而且就单单昨天就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赛斯熟悉者，他研读赛斯很多年了，也具有非常深厚的功力了。当我们了解到这样的知识之后，他马上就发现他有一个创造性自己不断的在指引他，不断的在跟他对话，甚至传递信息到我这里，透过我的表达来向他对话。我要说的是，我要写的这些字是我从内心里面浮上来的，我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不是我的想法，但是他浮上来，希望用这种方式告诉这位朋友。这个浮上来的过程，各位你去看有没有那种可能性，当然有可能啦，几率不是没有，可是这个几率实在是太低了。我们在使用文字或者是使用表达的方式会跟对方的脑袋里面想的东西是完全的吻合，这样的可能性是比较少了。所以知识是很重要的，因为知识是活的，是活灵活现的。简答了这两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课程。赛斯一开始就在谈，他说在你的主观生活当中，想象也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因为它赋予了你信念活动力。我个人并不是十分喜欢用信念这个字，因为信念这个字比较没有办法让我们真的去了解。赛斯说的是你相信的事情，你相信的事情透过你的想象力会给予你相信的事情一些活动力，你的相信的事情能够被转化成实质的经验，是因为有各种驱动的媒介在帮忙，那想象力就是其中一个。 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好了，如果你相信坟墓旁边有鬼，那么因为你的想象，所以你经过坟墓的时候，你有可能看得到鬼，因为你相信有鬼。那另外一个人呢，他不相信有鬼，那么他在任何地方他就看不到鬼。像我们在当兵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必须要睡在坟场上，我们必须要睡在坟墓堆里面，那这是我们训练的一部分。当然如果没有经验的话，你开始的时候一定会害怕嘛。刚开始啊，一个人哦，我们必须要一个人去选一个坟墓，然后在坟墓的平的地方去睡觉，那整个晚上就是你一个人啊，最多是两个人作伴吧。但总而言之呢，你就必须要睡在坟堆上，而且是一整个晚上。不过老兵会告诉你，他说我们只要带上这个青天白日的徽章的话，所有的鬼都会怕你啊，你根本不用害怕，因为你只要戴着这个帽子啊，然后呢鬼就不会进来了。那我们也真的相信这样，而且所有人都相信这样，所以我们晚上睡在坟墓堆里面，我们根本就不是怕鬼，我们怕的反而是类似像野生动物啊、蛇啊之类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十八尖山附近吧，新竹的十八尖山附近的一个坟场啊，我们就睡在那个坟堆。早上一醒来呢，我就看到我一个同年的阿兵哥在那边大跳特跳的哈，跳了半天我们才知道哦，原来他的裤管里面跑进了一条蛇。大概是天气太冷了，那蛇也想取暖，所以跑到他的裤管里面去睡觉。我们这位朋友呢，他还是一个公子哥儿哦，他父亲还是某某县政府的秘书的儿子，所以我们并不怕鬼啊，我们反而是怕蛇。一旦我们相信，只要你是阿兵哥，只要你戴上了金帽，那么鬼就不会找你了哈。我们相信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任何的坟堆上，我们就一点都不害怕。所以信念必须要透过想象力来驱动。如果我们相信就是有鬼，那么你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到鬼，那个就是我们在说的那个意识到。你意识到什么？你意识不到什么？有一种知识，而这个知识一旦被你真的相信之后，这个你相信的这个知识透过你的想象力，它就会活灵活现，让你能够意识到。但是如果你连这个知识都没有的话，你当然意识不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信念是从我们的意识形式形成的，也就是我们的思想去形成我们的相信的事情。就像昨天我们在上课，我们了解到有一个创造性的自己，而且不是理论性的，就单单这个知识，在一天当中就有好几位能够觉知到他们有一个创造性的自己是存在的。同时也透过想象力，比方说是一只鹅跑到他的肩膀上，类似这样的情况，那我回答他，我也是透过我的想象力。所以想象力的确是把我们的相信的事情赋予活力。我们相信什么事情，一定要经过一个媒介的驱动，因为这个媒介的驱动，所以我们才让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变成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事情。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因此之故，你对意念和想象之间相互的关系的了解是极为重要的，也就是我们有某些意念、某些知识，而这些知识跟想象之间我们产生了相互的关联，那有这个想象，我们也才能够意识到我们这个知识的内容，我们的相信的内容。我们有一个想法，有一种知识，我们必须要透过想象，然后才能够产生关系。所以如果要驱除我们现在所不适当的所相信的事情，要建立一个新的所相信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学会用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想象力是可以把观念从我们的心中移进移出的，也就是如果你用一个观念，一个新的观念，然后利用想象力把它移进来跟移出去，就好像你本来可能没有 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一个创造性人格的这样的概念，我们因为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当然没有办法透过想象力让这个人格能够让我们意识到。可是如果我们有了这个观念之后呢，你看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的想象力把这些观念移进移出。所以要改变我们现在所相信的事情，当然你必须要有新的观念，这是没有错。可是这些新的观念仍然必须要透过想象力的驱动，然后才可能让你相信的事情变成相信另外一件事情。就好像如果在昨天上课之前，我这位朋友他可能对创造性的人格还没有太多的概念，而且也不一定会相信这样的存在。一旦有了这个观念之后，有这个概念之后，然后呢这个概念移进我们的内心里面，然后当我们用想象力的方式，我们真的体验到这个人格的存在的时候，慢慢这个人格就是变成我们能够觉察到能够意识到的一部分。一旦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更内在的那一部分的话，那么我们的心智的内容当然就会无限的被扩充。这就是为什么赛斯在灵魂永生提到灵魂的本质就是感受、感知跟创造。我们能够感知到有新的人格或者是新的心智内容，然后我们就可以拿来当创造的工具。赛斯在这里说，然后我们可以把观念利用想象力移进移出，我们就可以把一些不适当的相信的事情驱逐掉。利用想象力，正确利用想象力，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观念推到你们想要去的那个地方。所以为什么应用想象力是那么重要？我想我在谈到应用想象力的事情应该不止一次两次，已经好几次了。而且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去找出这一类的书籍来看。但是如果今天要谈创造，如果谈创造不谈想象力的话，那怎么创造呢？就算你有知识，就算你有这些观念，但是没有经过想象力的把这些观念移进移出，那么我们就只能用我们现有的相信的事情在观察外面的情况，那么观察者就等于观察物，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把新的观念变成我们现在的观念。如果你不会用想象力，而纯粹以我要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那各位，没有想象力你就不可能把一些观念移进移出，那根本不可能把不适当的你所相信的事情驱逐掉，换成新的观念。那么如果没有新的观念的话，我们只能用我们的所谓的意志力，而这个意志力完全就是自我控制。那属于自我控制的部分一定跟内在的部分是会相冲突、会相抵触的。所以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信念创造实相，尤其是要坚持某个信念，那绝对是一个错误的方式。你必须要利用你的想象力把一些新的观念移进移出，而且你至少要先接触新的观念，当有新的观念，然后你才可以利用你的想象力让它活化。那么如果你要有新的观念，除非你把旧的观念先放松嘛。如果你不放松旧的观念，那么观察者就直接等于观察物而已啊。你用什么样的心智，你只能观察到什么样的范围啊。你用什么情绪，你只能感觉到这个情绪的内容啊。所以我们在谈到，如果你今天是个小朋友，那你一定要父母亲先让你能够成长，成长到一个程度，然后你才发现哦，你有你自己的思维方式。那有这个思维方式的时候，是不是父母亲原先要强加在你身上的那部分就变成慢慢的变成无效了？而这些观念呢，在你的身上，因为透过你自己的新的形成的意识形式，然后透过你的想象力，就可以把父母的这些观念呢，慢慢变成不是最主要的观念，而你于是会获得你自己的自我意识。然后从自我意识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就慢慢发现你有一个更内在的、更强大的有意识的心智。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意识学，我们意识到什么程度，我们能用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能够用更深的内在意识，那么我们的创造力当然会很强。而创造力到底是什么？创造力就是透过我们的想象力，从我们的现在的意识形式能够接通到我们的更深层的意识形式。创造力就是一个通道， 透过这个通道，我们可以把观念移进来。一旦移进来一个新的观念的时候，我们的意识的内容就会扩大了。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你家的冰箱然后充满了不同的新的山珍海味，所以就算是一个不是那么高明的厨师，你的素材很好，所以你能够创造更好的东西。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以现在的心智想要去扩大的话，至少现在是涉及到两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看可不可能能够接触更多的不同的观念，因为有新的观念，然后才能够增加我们旧的观念的范围。所以这个部分牵涉到我们思想上、意念上的自由，所以我们一定要放松我们现有的限制性的观念。而任何信念都是限制性的，任何你所相信的事情都会限制到你，这是绝对没有错的。然后这个范围如果我们放松了，才可能移进新的观念进来。一旦移进新的观念，然后透过我们的想象力把它推出去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推进推出的过程当中，把我们的意识范围扩大，然后我们相信的事情的范围也就会扩大了。如果我们只坚持我要用我的信念，我要怎么样去创造实相，那现在问题是你根本没有内容啊，你没有心智内容，你没有想象力，你没有新的观念，你没有新的尝试，这个知识根本就不在你的范围里头啊。就好像巧妇无华煮无米之炊的这样的情况，这个没有米的巧妇你要拿它怎么办呢？它就没有米啊，它怎么煮菜给你吃啊？就把我们的心智内容把它当作是一个类似像菜肴一样的东西啊。我们的心智内容一定要扩大，有扩大的心智内容，然后透过我们的想象力让它活化，把这些观念移进移出，我们就不会卡在一个不适当的信念里头。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正确利用我们的想象力，就可以把我们的意念推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这个就叫创造力啊。说到这里，赛斯就宣布第三章结束了。这一节还继续下去，并不是不同的节，不过呢，第三章先结束了，然后呢，我们才回到第四章，还是一样是619节。下头有几个罗的注解啦，这个注解是第三章的注解，那我们因为已经上过第三章，大家参考一下就好了。第一个注解是说，广义来说，赛斯所谓的前我的范围相当大，极力来说，转世以及可能的人格只是涉及意念中的两个，好，不只是这两个，还有其他的，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创造性的人格就没有包括在这两个人格里头。好，也就是我回答网络上的朋友那个问题，一个创造性人格它是前我的一部分，它是跟我们的个人的这个人格是分开的，就如同一个转世的人格跟现有的人格是分开的，只是涉及意念中的两个。绝对错不了的是，每上一刻多使我们对前我每分每秒不断的在扩大的这个壮大这件事情有更加的认识。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嘛，我们为什么需要有物质实相？物质实相就是要意识的扩大，利用物质的环境来扩大意识的范围。那么为什么需要有不同的次元、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宇宙呢？一样的情况嘛，每一种形式都是拿来扩充我们的意识的一种方法。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身为一个人，我们一个人格，其实我们就是拿这个人格来扩充我们的意识范围。从大的宇宙、大的世界、大的各个次元，小到单独的一个转世人格，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生，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你需要担心哪一个世界会毁灭吗？不会吗？因为那个只是用来意识扩充的工具啊。那你觉得有一个人格或哪一个转世自己，他会有什么大问题吗？会有什么罪与罚的问题吗？或者是说会有什么在我们的人生的经验当中有很大的危险的东西吗？其实没有嘛，就 一样的情况，就好像是一个宇宙，就好像一个次元，就好像一个层面一样，这些宇宙这些次元这些层面都是一个完形，而整个宇宙整个所有的一切的一切，这一切万有也是一个完形，而我们个人也是一个完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前习图，这个前习图就是我们的完形。那我们的每一个意识的扩充，不管你今天当什么人格，就在填这个前习图的完整，那也就是一个意识的扩充的方式而已。如果各位知道所有我们的生活方式都是意识扩充的方式，那么你身为男，身为女，身为富有，身为贫穷，身为高智商，或者是身为愚蠢，不管你身为什么样的形式，那个都是拿来当创造性用的，都是拿来扩充你的意识用的。那么既然全部都是拿来扩充意识用的话，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你勇敢的去表达你自己，勇敢的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固步自封，一直在想着我怎么样保护我自己。我们的人生可以按照我们由衷的感觉玩到挂，玩到挂之后呢，觉得玩得不好，还可以继续投胎重新再玩，玩到自己满意为止。道瑞在他的前一本第82个对话，他就以摩天轮的方式来比喻，他说你们坐了摩天轮，你们绕了一圈回来，你们不想下车，你们觉得很好玩，想要再去另外玩一次，然后呢，一次又一次，你们就是抱着这个摩天轮拼命的在玩。当然每一次的人生就好像你的意识还是在不断的在拓展一样，在扩充你的前习图。如果我们有这个概念，我们今天所碰到的任何事情都是在扩充我们自己的意识，因为宇宙的本质就是在扩充我们的意识，任何一个宇宙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扩充意识而设立的。而我们只要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就不会那么在乎那些负面的或者是发生不好的事情，因为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有可能做新的意识的拓展。罗在这里注明是灵魂永生跟灵界信息所提到的内容，就是绝对错不了的，每上一堂课都对我们对前我的每分每秒不停的在扩大的这个事情，更增加的新的认识。那么假如我们了解的话，我想我们很多的悲伤啊、痛苦啊、觉得不满啊都没有必要。如果我们刚好利用这个素材能够让我们内心的爱增加的话，那么以这个状况反而是因为发生了这些事情，所以你的意识能够更加的往上提升。就好像我前天的课程所提到的那个17级的能量分级，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的话，你到了一个更高的级数的时候呢，你会把发生的事情反而把它当作是你往上的资粮，你能够爱别人，不管他是对你好还是说他是对你不好的人，一个伤你的人在某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更能够推动我们内心的爱。现在的主要重点是在于，如果我们把意识的扩充当作是人生的一个主要任务的话，那么如果你要意识的扩充，那么你就要有更好的能量状态。那要有更好的能量状态，除非我们的情绪能够有更大的包容。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好像白一定内含着黑，善后面一定要有恶，如果没有恶，善是显现不出来的。如果以意识的扩充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的包含越高，那么我们的能量的等级就会越高，而因为能量等级越高，我们就会更能够取得内在的自信。因此在转化的过程当中，其实伤你的人或者是害你的人，在能够包容之下，又能够产生新的智慧或者是新的方法，在这种状况之下，除了我们能够化解我们因为这个伤害所产生出来的后效之外，反而我们可以当作是一个创造性的契机，同时又能够让自己的能量往上移动，我们就不会被卷入到这种 对跟错、好跟坏的这个情绪的漩涡里面，我们也永远不会被所面临的事情所困惑。我们永远可以表达我们自己的意见，但是表达自己的意见不是要推翻别人或者是要惩罚任何人。如果我们想要去推翻别人或者是处罚任何人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被卷到这个情绪的漩涡里面，而且我们自己的能量等级不但没有办法往上移动，而且是往下移动。我们真的有那么笨吗？只要我们能够帮助别人，我们尽量帮助别人就好了。然后呢，我们也不需要别人来感谢我们或者是用什么方式当回馈，只要他能够知道我们在爱他的方式，而用这种方式去爱任何别人，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启动这个世界的一个正向的循环了。一样的情况，当你觉得赛斯小小电台这边的上课方式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好，那么用这种方式去帮助别人，就是对这个课程的最好的回报。罗这边有第二个注解，好，第二个注解是说，此处赛斯一字不差的引用在1972年2月26号的一次临时课里所说的话，当时我们正在佛罗里达度假，好，这个没有那么重要，我也不再去引述了。那第三，他是在提到在这本书里有很多的例子都是在谈真的个人的意识的改变状态，除了赛斯的音量之外，有时候这些状态也会在他自己身上产生非常有创造性的结果。在第十章第639节描述了一些和他从1972年11月份开始写的诗集《灵魂与必朽的自己在时间中的对话》有关联的通灵经验。所以各位也可以看得到，整个赛斯资料对真的影响，就是在他的非常有创造性的这样的结果，包括他的通灵经验也在他的写作他的诗集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是那一句话，我们活在人世间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表达，表达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扩充我们的意识，而灵魂是永久有效性的，我们永远有自己的一个前习图，让我们怎么想去把它填满就可以怎么去填满，你高兴怎么填你就怎么填。但是问题是在于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过度的痛苦，因为痛苦是没有必要的。好，那我们继续进行第四章的，一样是619节、哦、第四章的标题是你的想象力和你的信念以及有关于信念的来由的几句话、哦、赛斯继续说，赛斯说在实质的生命中，你的有意识的心智主要是依靠你实质的大脑来作用的，不管在肉身内或者是肉身外，你都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这个有意识的心智就是我们的内我，当它投胎变成一个人格的时候所赋予给它的全部它能够应用的知识跟智慧，并且是这个个人只要他愿意去觉察的话，他可以觉察到意识到的这个范围。为什么叫心智？它的英文是 mind， 我们把它翻译成心的话，常常会跟我们内心里面想什么的那个心会放在一起，可是它其实是一个心智内容。这样的一个心智内容，不管我们现在是有肉身还是我们死了，我们在肉身之外，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有意识心智，包括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还是拥有那样的一个有意识的心智，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格所能够意识到的一个最大的范围。但是当你以实质的生命为导向的时候，就是当我们有肉身的时候，这个有意识的心智就必然跟我们的实质头脑连线的，也就是用我们的头脑去构那个我们能够意识到的那个知识。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限制了、哦、所以你去看、哦、这个有意识的心智是我们在身体之内跟身体之外，或者是在梦中，或者是死亡之后，我们都有的意识范围。而一旦我们有了肉身，而且是在这个物质实相操作， 那么这样的一个心智只能保持在三度空间的焦点里面，使你定位于必须要在其中运作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的有意识心智只能变成大脑能够觉察到的部分才能够觉察到，而其他的部分虽然是叫有意识的心智，可是不一定大脑能够觉察到那个有意识的部分。所以资料量虽然很多，这些心智内容虽然很多，可是只能以三度空间的焦点来运作，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智是那么样的效忠我们的肉身的脑，这里的心仍然是心智的意思。所以举例来讲的话，你才会感知时间是一连串的片刻。对我们有肉身的人格来讲的话，我们一定会认为时间就是一连串的，一个接一个的，九点变十点，十点变十一点，这样的一连串的片刻。可是如果回到有意识的心智的范围，以那个状态来操作的话，我们就不一定是把时间把它想成是一连串的片刻。我们的脑袋呢，当作是一个管道，是一个 channel， 把我们的心智或者是叫心了，我们的心里面接收到的资料传给我们的身体结构。所以我们的脑袋是一个管道，好，它把心智所收到的东西呢传给我们的身体结构，因而你的经验是经过实质的过滤的，也就是任何的资讯只要跟三度空间没有关的，只要身体没有办法去体验的部分，全部都会被过滤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做梦醒过来的时候呢，所有的梦中的信息全部会被刷掉，或者是我们投胎之后呢，我们好像喝了孟婆汤一样，真正的那个孟婆汤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我们的脑袋把心智所接收到的内容啊，把它做实质的过滤的。所以我们的脑袋是不会接受前世的经验，但是当我们的脑袋的自由度更加的开放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意识到所有曾经经过的知识跟经验了。回到刚才的那个论述方式，我们既然有一个前习图，就是我们的完形图，这个完形图当然拼了很多前面的经验嘛，我们的可能性自己的经验，任何转世的经验，梦中的经验，全部都拼在这个前习图里面。但是这个资讯只要传到了物质世界的自己的话，我们的脑袋就是那个最严格的孟婆汤，全部都会刷掉的，包括前几堂课不是在42节嘛，真不是有一次嘛，他用他的灵体跑到隔壁房间，看到他的先生墙壁上的钟的时间嘛，他起来他是忘记的，我相信他不是完全的被刷掉，因为他本来就已经有这个心灵的发展的能力了，可是他不记得要去记这件事情，或者是跟他的先生提，所以跟自己的脑袋一连接的时候，只要跟实际的状况有一点不太符合的资料，我们的身体结构就自动会把它以实质的方式过滤掉。那为什么要过滤掉呢？因为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意识限制或者是框在一个物质的范围里头，也因为有这个限制，所以我们才能够好好去体验我们现在的这种状况嘛。就好像有一个物质的世界，有一个心灵的世界，一旦到了物质世界之后，心灵世界的那些经验全部都要被刷掉，我们只能在物质世界去体验时间跟空间的联系性嘛。但如果说你到了物质世界而又有心灵世界或者是电信世界的那个无时空概念的话，那么物质世界就根本没有办法有基本假设了，那么没有基本假设，那么在物质世界就根本没有办法进行了。一样的情况，我们利用我们的脑袋把有意识的资料，把我们前习图所有的内容呢，把它过滤掉了，那过滤掉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扩充我们的意识范围。一旦我们利用这个限制产生出来的那个扩充的结果还是一样的，到内在里面还是会拼在我们的前习图里头。所以赛斯这里才会说，你的经验是经过实质过滤才能够变成你这个有机体能够了解的东西。如果我们的有机体，然后今天接收到的非时空的概念 如果我们没有刷掉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操作。举个例子来讲，比方说你在电信的世界里面，你知道你曾经转世过20次好了，那么你有20个老公或老婆，你到这个物质世界来，这个20个老公跟老婆就在你的周边，而各个老公跟老婆都有跟你有不同的关系。那如果要把前世的部分直接转移过来的话，那么这一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演化下去嘛，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选你生命蓝图所设定的伴侣或配偶啊。真有一世是罗的儿子，那真这一世是罗的太太，当儿子的经验一定要全部挡掉才有可能当太太，要不然的话当儿子又怎么当太太呢？赛斯真好敲着他们的咖啡桌，然后很强调的说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实质来说，在你身为人的这个时候，心智大部分要仰赖头脑的成长和活动。这里赛斯举一个例子，他说有些知识是维持生命所必知的，必须由父母来教给孩子，传给孩子。你有一些与生俱来的一般性的基本假设，但是由于你们每个人的环境个别状况的如此不同，这些基本假设必须在实际的考量下加以实行。因此孩子必须要接受父母的信念是很有必要的。孩子有没有自己的心智内容？当然有啊。那为什么孩子有自己的心智内容必须要靠父母来教孩子传给孩子？为什么在他还没有成长之前，父母的教导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不透过父母的教导的话，我们的心智需要透过头脑的成长跟活动才能够完成嘛。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我们有内在的心智，可是必须要符合与生俱来的一些基本假设，必须要以各种不同的考量之下来接受父母的培养。因此当孩子最需要保护的时候，从父母处学习这件事情能够加强家庭的团聚力。应该也不只有是加强家庭的团聚力而已，事实上是因为孩子的脑袋还没有成熟到一个程度，他的心智内容还没有成熟，他必须要透过一些活动，必须要透过一些培养来成长。那么这种对父母信念的默认，在早期婴儿成长到孩童时期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常常会有一种失落感，是觉得这个孩子是我们生的，那以前那么听话，告诉他什么他就乖乖的接受，而且是很高兴的接受，然后这些孩子都会表示出来他们的乳母之情，对我们的观念都非常的赞同，也不会有太多的处逆的现象。我们觉得被孩子需要，也常常觉得那种父子连心或者是母女连心那种非常愉快的感觉，我们觉得跟自己的孩子就好像自己的另外一个翻版一样，那是因为他在小的时候必须要接受我们的信念。可是为什么到了青年期之后呢，然后完全就好像失控了那样？很多的父母亲，尤其是母亲，会陷在这种困境里面，他会觉得怎么我的孩子不是以前的那个孩子。从这段赛斯的论述，我们就了解，孩子的成长他本来就有他自己的有意识的心智在引导着，有他自己的生命蓝图，那么只是在早年的过程当中，他为了要激活他的意识形式，他必须要成长，他必须要有一些活动，所以他接受父母的信念，向父母学习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既然每一个人都不同，既然每一个人都有独特性，那么自己的孩子当然有他自己的独特性了。如果我们还是要期待孩子跟以前那么样的乖顺，听我们的话，赞成我们的意见，然后接受我们的指导，让我们觉得我们被需要，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通常都会很失望，因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他的意识必然要 回过头来醒过来，成为他自己的独特性的那个自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给孩子一些自由的话，使他在发展他的意识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受到阻碍的话，不只是他个人会找到他自己的方向跟力量，而且跟父母之间的冲突也会减到最低的程度。当他觉得他的想法被尊重了，而他跟我们的不同是可以被允许的，当这种状况在他的成年的过程当中有他表达的余地的话，那么亲子关系就不会变成是对立的状态。有时候我们在写赛事资料，你到外头去，人家也常常用小孩子的例子来质疑我们。比方说你说，哎呀，他用他的自发性，他用他的信念在创造他的实相，那人家会跟你讲说，那孩子出生不需要父母教吗？赛斯在这里给我们的答案就是，在心智还没有成熟之前，我们需要成长跟活动。那么一样的情况嘛，即便我们已经自我的意识成长到一个程度之后，我们仍然必须要再继续聚合，继续成长，所以我们才能够离开我们的肉身的限制，能够接触到有意识的心智。就好比鸟天生是会飞的，可是它如果没有长到一个程度，它的翅膀还不够硬的时候，你怎么样要它飞，它是飞不起来的。是没有错，它必须要有一个期间，让它慢慢的让它的翅膀能够变硬之后，然后它才能够接受能飞的这个天赋。如果它的翅膀还没有长硬之前，你怎么跟他讲说，你就是鸟，你应该会飞啊，你就是鸟啊，鸟就天生会飞啊。是啊，鸟天生会飞啊，可是他必须要一段时间，他必须要一段时间去成熟，成熟之后他自然会飞。就好像很多的动物，他们也需要一段幼儿期，让他们慢慢去熟悉，慢慢去成长，让他的身体的状况能够去接受他的天赋，所以才能够使用他的天赋。一样的情况，我们每个人都有特质，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成长的时间呢。我们必须要一段时间，由别人给我们的信念，由群体给我们的信念，由父母给我们的一些指引，一些信念，然后因此我们才能够慢慢长成我们自己的信念方式。这个过程呢，不要变成到后来呢，我们只以人家教我们的方式来生活。因为如果你用人家教你的方式来生活，你就找不到自己的天赋嘛。那么在早期接受这些别人的信念的情况之下，当然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成熟的过程，这是没有办法的。只是到了一个程度之后，我们要慢慢去觉察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独特性。家庭的教育对我们是有影响，那只是让我们养成培养成我们自己的特质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我们显来让我们自己培养我们的特质的一种方式。可是到一个程度，我们就必须要能够找出自己发展的方向。那么以父母来讲的话，我们也必须要了解，这个阶段我们教他只是他的一个前期作业。那么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一定有他的想法的，虽然他是从你的肚子里面长出来的，可是他必然有他完全跟你不一样的一个思维方式，他的天赋跟你是不会一样的，他的人生的目标不会跟你一样，而且他的生命蓝图跟你也不会是一样的。只有在我们想拥有这个孩子，不给这个孩子发展的自由，要他听我们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亲子关系就会变得蛮恶劣的。当然小孩子在小的时候也不可能完全依赖自己的想法去过生活嘛，所以从父母学习对这个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这样分享共同的意念，不仅仅是保护了新的后代远离父母眼中明显的危险，还提供一个让孩子能够在其中成长的架构。但是这个架构提供孩子成长是有一个范围的，这个架构呢，提供孩子的成长的余地，一直到他的意识心能够开始自己能够推理，也就是他能够运用他的意识心。这个意识心就是有意识的心智，并且有他自己的价值判断为止。 如果我们是当人家的父母，我们就必须要了解，我们只是提供一个架构，让他有成长的余地而已。那么这个成长余地到一个程度，他的有意识的心智一定开始启动，启动之后他才会有他自己的价值判断。那么这个价值判断跟我们的价值判断一定是会两样的，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孩子是你的，所以他要跟你同心，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生命的蓝图，以后我会谈到意念的来由的更大的面向，但是就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只能就目前的这一生来讨论，我们只能讨论这一生的范围。因此你们接受的信念就是你们父母对于实相的看法，以这个来当作是自己的榜样，交谈及不断的信念感应的强化。你接受了这个信念，他们包括了你对这个世界的一般的观念，以及你对这个世界关系的观念，还有你也从他们那里继承了我是什么样的观念。你对自己这个世界的看法是继承你父母的意念，但是不能够完全以你所继承的父母的意念当作是你人生的目标。所以这里赛斯说，然而在所有的这些表面意念之下，你内心里面仍然有不可磨灭的带着对自己本体和身份以及你的意义和目的的知识。就好像我今天一开始所讲的，如果你是一只天鹅，你是不可能当成丑小鸭的，没有错，这个蛋是放在鸭群里面，可是重点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我们的表面意识之下，我们的内心就有那种不可磨灭的，我们带着的根本没有办法离开的，对我们自己的本体的身份跟我们的意识跟目的的一些知识。不照这样做可以吗？不行啊，不是孝顺跟不孝顺的问题啊，而是我们既然投胎到人世间，我们就有我们要表达的任务嘛，我们有我们要完成的价值完成，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天命跟天性。所以从这一点上，各位也可以看出来，一个人他是由内在所指定好的生命蓝图，有内在的安排，有内在的指引，有内在的教导，这些部分都是由内而外的。一个人就算你今天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你的内心里面那个不可磨灭的对自己身份以及对自己的意识跟目的的知识，会逼使我们朝着那个方向去前进。但在你成长的初期，你的父母会小心翼翼的不让你跟物质层面的生存脱节，你从父母那里呢收到的这些导向性质的信念，把你引导到他们觉得安全的方向，在这样的信念的庇护下，孩子才能安全，满足他的好奇心，发展他的能力，并且全部的精力会投向那明确的活动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当父母的，我们只是当培养皿，去培养一个意识形式而已。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孩子长大要跟自己是一样的。一样的孩子如果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那是一定的，那是必然的。要不然的话，我们会限制孩子的成长，会扼杀他的能量状态，会使他失去对未来追逐梦想的勇气。这个时候是9:35，那我看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因为以下还有很多的内容，我们就先停在9:35这个地方，我们下个星期再从9:35这个地方开始，下面的内容更加的精彩。如果要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情，请待下回分解。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丰盛，好梦连连。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再见。